定会遇到一些试探，对不对？啊，别人告诉你说，哎，你最好不要拿那个东西哦。哎，别人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做。但是有的时候呢，忍不住，对，忍不住，可能为了一些原因的关系，你忍不住啊，不该拿的拿了啊，不该做的你做了啊，该做的你又不做。弟兄姐妹，人生在世必定会有试探，而且在主导文里面，耶稣他也曾经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说怎么样，求主怎么样，叫我们不要怎么样遇见试探。其实当然那边是讲到说不要进入试探，不要进入试探。其实试探我们都会遇到，说实在的，那里的翻译哈比较没有翻到更准确，不是说遇见试探，而是说不要进入试探。试探一定会有的，试探一定会来，但是耶稣叫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当中，也就是不要被试探所捆住，不要被试探所导引。人生一定会遇到试探的，我们这个祷告，这个主导文，耶稣教导的主导文就是叫我们被神所保守，不要进入试探当中。那我们知道试探的目的是为了叫人家犯罪，对不对？试探的目的是叫人违背神的诫命，试探的目的呢，也是要叫人远离神，不要跟神相亲。该守的诫命我们应该要守，但是试探却叫我们不要守。试探到底从哪里来呢？从哪里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很显然的是谁来？撒旦，对不对？撒旦是什么意思？抵挡的意思，对不对？当我们刚刚读到那边的时候，有人要跳过去，有人不跳过去哈。好，那特别还是把它保留下来，就是抵挡的意思。撒旦是抵挡，他抵挡神。当撒旦抵挡神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同享生活，神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来同工。所以撒旦是抵挡的意思。那除试探从魔鬼来以外，还从哪里来？从我们的欲望而来，从我们的私欲而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翻那个雅各书的时候呢，那里会讲到说，我们遇见试探是怎么样？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有些试探是因为从我们私欲而来的，我们想要做一些东西，我们想要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心里面有些贪念，这些东西，这试探就来了，就临到了。弟兄姐妹，耶稣被试探是从魔鬼来，但是有的时候试探是从我们私欲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分清楚。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段信息，特别也是接着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有关受洗的事，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有弟兄姊妹有十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当受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一帆风顺？耶稣他受了洗之后，他结果呢，他就到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祷告，在旷野里面进食。当他祷告完之后，四十昼夜之后呢，他就饿了，他就饿了。当他饿的时候呢，那个魔鬼就来试探他。好，今天我用这个题目哈，是讲到说在荒野里面论剑哈。我不知晓得有多少人没有看过武侠小说的，哎，你们都不举手，都看过是不是？还是有人啊？有没有人没看过的啊？其实我以前也不看武侠小说哈，后来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做弟兄的哈，通常有一些缺点哈，比女性差一点的在哪里呢？一般来说了，我不敢说了，可能 John 他的这一方面是跟女性差不多了哈，可能更好了哈，也就是口才啊，那个讲话比较流利哈。那我从小呢讲话就不是很流利，虽然呢我在教会里面出入，听的故事也多了，表达时间也多了，但是总觉得呢表达上就是不太够流利啊，常常呢在表达之前总要先想一下。那我发现我的太太不必想她就讲出来了哈，啊，讲得真流利啊，哎，这个我发现很多的女性都是这样，对不对？女性比较会讲话，对不对？啊，话匣子一开，哦，闭不了 而且呢，你仔细听的时候也会发现，哎，都还蛮有道理的哈。当然，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蛮有道理的，但是那个道理不在我家里哈。这道理可能在别家也适用。哎，听得懂吗？哎，可是做男性的哈，常常就哎要讲不出来，然后讲到半夜说，哎，你知道我意思了，你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对不对？会不会这种情况？那后来呢？在大学本科的时候读的是大众传播哈，啊，那个老师呢是个教现代史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哎，你要让你们的写作比较流利的话，你要让你讲话比较流利的话哈，哎，最好看一下武侠小说。哎，那时候我很乖哈，我很乖，我就去看了。哎，那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金庸哈，金庸武侠小说啊。当然他也叫我们看那个四大奇书，对不对？啊，看《水浒传》哦，看的哎，这些文学名著看起来哇，真的是你越看就越想看下去。有时候半夜呢还在那边看哈啊。当然我还没有熬通宵了，我知道有些人在熬通宵哈。哦，看，后来真的发现，哎，有点进步了，真有点进步了啊！但是后来发现，越看下去呢，就越想看，越看下去，越想看的话，就越被迷住了哈。后来当然我只看了几部就好了，看了《鹿鼎记》哈，啊，《倚天屠龙记》啊，弟兄姐妹，哎，看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会讲说有点不属灵，对不对？啊，你就把自己的思想放在那里哈。但是我从另外角度的时候，我让我想要快要被。变成瘾之后呢，快要被他完全圈住之后，我就跳出来了哈。但是的确有时候有一些帮助哈，你会让我们看到，哎，当这武侠小说这边写出来的时候，哦，你会很着迷，对不对？你会发现，哎，这里面有很多的武功哈，这里面有很多的剑法哈，哎，那边有很多的刀法，哎，有很多的阵势，哎呀，那些东西哈，都是我们所心向往的，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旷野里面，当他在旷野里，哎呀，肚子饿的时候，他当然需要食物，是不是？那个魔鬼就开始来试探他了，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到底用些什么武器呢？哈，我们知道试探从魔鬼来的，对不对？试探也是从我们私欲而来的。当我们被引诱之后呢，私欲就开始越来越茁壮。如果我们不把这私欲压制下去，我们就会被牵入在这个诱惑当中，我们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好，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让我们的思想这个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情况，也帮助我们来想想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事，那我们怎么去因应。好，弟兄姐妹，撒旦他有一个试探来试探我们的时候，他展开一些攻势。这些攻势是什么攻势呢？你看撒旦他摆出一个阵法，这个世界神暂时的交给了撒旦，所以撒旦拥有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他所拥有的荣华富贵是你只要黑一点哈，你就可能会得的多一点，你只要狠一点，你可能也比较能够成功，这是他的方法，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么多荣华富贵在前面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可能就会放弃掉原则，我们会放弃掉神的吩咐、神的诫命。他所摆出的一个阵势，这个荣华阵势，无非是要叫我们来跟着他的剧本来走，无非是要叫我们陷入在这个阵势当中。当他摆出这个阵的时候呢，他用什么方法呢？你看，当我们首先一看的时候，当耶稣他肚子饿了，肚子饿之后呢，他怎么来试探？怎么来试探呢？记不记得刚刚所读的经文？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喜不喜欢能力？喜不喜欢能力？当我们看到这个人能力很高的话，很强的话，你非常羡慕他，对不对？能力当然好了，你越多越大越好，是不是？哎呀，可是呢，我们会发现，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有一种希望武功高强的这样的欲望，是不是？希望武功高强，我的武功要比别人强。如果不比别人强，我就败下阵来，我的武功一定要强。魔鬼在这时候他怎么说？ 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石头变成食物，弟兄姐妹，石头能够变成食物，那大家都跟他了，是不是？我只要点石成什么？你喜欢点石成金哈？但是如果金买不到食物怎么办？哈，是不是？哈，食物比金钱还重要，哎，比黄金还重要。说实在的，对不对？我们常说“民以食什么为天”，是不是？“民以食为天”啊，就是看重肚腹是非常重要。如果满足我们肚腹的话，别人就跟着你走了。哎，你肚子饿，可以啊，可以啊，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啊，对不对？如果我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话，表示我很行，是不是？我有能力。这是魔鬼给的一个方法，挑起你里面武功高强，挑起你里面能力卓越。我们并非不要能力，但是我们却发现，如果我们看重这些的话，这些东西反而会导引到我们去另外一个堕落的境况当中。如果我们听信魔鬼的话，耶稣基督在这里根本不听，他根本不听，他不听，他为什么要把石头变成食物？他难道不行吗？难道不行吗？他可以，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用激将的方式，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可以啊。我这时候要不要表现？我只要一表现一下，对不对？耶稣一表现一下，那魔鬼是不是就服了？魔鬼就说：哇，真的耶，你真的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耶，哇，你变成食物我就服你。真的服了吗？会不会？好，想想看，当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会怎么样？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发生？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发生？撒旦马上俯伏下拜，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会什么情况发生？有没有愿意说？叫你说好了，他们都不说，哈哈大笑。为什么哈哈大笑？为什么？耶稣啊，你竟然听我的话了，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不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虽然我有能力，但谁是老板？谁是老板？弟兄姐妹，我在牧会这几年当中，20多年来哈，我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在过去里面看到有些教会，他们会把教会当作是一个表现的舞台，把教会当作是一个能够施展你才干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到教会里面，他们表现的很英勇，他们表现的很怎么样？很有威严，表现的也很谦卑，为了得到别人的欢喜。但是呢，在工作场合上，在生活里面却全然不一样。我到教会来是来表现的，只要教会能够让我表现，我就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耶稣基督要不要表现？他要不要表现？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如果他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他不是就一下轰动武林了吗？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却不这样做。他可以这样做，他不这样做。他不这样做，他 也就是他不要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只是把石头变成食物了。哈，把石头变成食物，满足他的肚腹。把石头变成食物，我成为一个听令于撒旦的人。这是他所不愿意的，这是魔鬼的方式。另外，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试探的方式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之后呢，用什么方式呢？他把他带到哪里？带到高山上，带到殿顶上，叫他在那边看。在高山上的时候呢，他可以看这些下面的荣华富贵。当他看到的时候，撒旦说：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你要不要？你只要向我下拜，你只要向我下拜，我都可以给你。在约翰书信那里提到说，他说我们 会受制于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成为私欲来引诱我们啊，来引诱我们。好，另外他来勾引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他说：“你若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常常叫我们怀疑，怀疑什么？有时候可能不是怀疑神，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怀疑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怀疑了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所差遣到地上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做所命定的事情，他是全能者。但是呢，他却不愿照着做。当我们怀疑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在一个自怜当中，也会落入在一个自傲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过于自卑而产生自傲，我们会用能力来证明自己。但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证明自己，我们只要信靠神，我们只要接受神，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还有他又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可以，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你可以吩咐，你可以跳下去。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想要证明一些东西？耶稣基督他可以证明，但是他不见得证明，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就是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你真的存在，你就证明给我看。耶稣基督他可以证明，但是他却不要证明。当这个怀疑一来到的时候，就会带出来一些话语挑动我们的心啊。还有就是他说这一段经文啊，这里所说的那个段就，对不起，那个经文出自于在创世纪第三章，那是当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呢，蛇对女人他说什么？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对不对？耶稣，神本来就说了，神本来就吩咐他们说，你不能够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要吃，早就吩咐了。但是呢，魔鬼却挑动，撒旦却挑动他，让夏娃开始产生怀疑了。对呀，真的说了吗？哎，好像我记错了，是不是？好像我记错了。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哎，神真的说了吗？哎，好像神不是这样说，这些东西都出现了。怀疑常常会让我们在许许多多，特别在人生的路上，属灵的道路上，让我们绊跌。好，当魔鬼用了这些攻击的武器之后呢，那耶稣怎么去面对他？撒旦用箭，对不对？他用箭刺下来，他用箭劈下来，但是耶稣仍然有对策，耶稣仍然有对策。他怎么说呢？你看耶稣基督他转身跟谁说呢？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哈，来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岂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撒旦，退我后边去啊！抱歉哈，太小，字太小。他转过来，他转过来。本来耶稣他要走向耶路撒冷的，但是在这时候，当耶稣被彼得拉住的时候呢，他转过来，他转过来，他转过来，是不是说彼得啊，谢谢你哈，那么体贴我哈，别人都不体贴我，只有你哈，只有你开口哈，叫我不要去哈，别人可能说赶快去，赶快去啊，特别犹大在等着，是不是啊？祭司长他们说赶快，赶快来，赶快来，只有你，只有你彼得，你真好啊，让我痛哭流涕哈。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耶稣当时的情况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们却看见耶稣他却没有这样说，他转身怎么说？他转过来了，他转过来了，他转过来斥责彼得啊。另外就是刚刚所读的这段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说：“啊，耶稣说，退去吧，退去吧。”撒旦他诱惑耶稣，但是呢，他反而斥责他。当然，这里是我们看到说，是不是，并没有讲到他在斥责他，但是我们如果去细细思考当时的情景的时候，难道耶稣他会这样说：撒旦，你走吧，你退去吧，会不会这样说？他一定是非常大声，我坚决相信他一定很大声的哈。记得以前，我们很喜欢去一个店哈，那个店叫做大声宫哈，以前在那个台北那个那里哈，有叫大声宫。这大声宫我不晓得当时名字怎么取，我只是听说他们说那个老板讲话很大声哈，讲话很大声，后来他就把这个名字取作大声宫啊，大声宫。这个大声宫这个店名呢，并不能够代表哈，不太容易看到是一间餐厅，但是呢，因为这个大声宫呢，很多人慕名而去。慕名而去，想要要吃吃看有什么面叫做大声宫啊，有什么菜叫做大声宫啊，但是也因此有名了，有名起来了。大声宫哈，让很多人啊想去听听看，那想去吃吃看，但是吃到了，但不见得听到。耶稣在这里，他斥责他。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我们遇到一些引诱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坚忍的态度去面对它。但是遇到一些引诱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够妥协，对不对？我们这时候不能妥协，我们反而要很坚决的来斥责他。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就是来斥责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他非常的果断，非常的果断啊！他果断，他把这个正事给摆出来了，正事给摆出来啊！耶稣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当我面对的一些引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没有很坚决的面对它，很坚决的斥责它。当然，我以前所受的引诱不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啊，不是很大的引诱。有的时候我想到耶稣基督他断然的斥责的时候呢，给了我一些提醒。当别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跟着做。但是耶稣基督他却是断然的， 他是断然的，他对撒旦说，当拜主你的神，你应当这样做，你应当这样做。还有就是他持守单一的心，他告诉撒旦说，你应当专一的侍奉他，你当专一侍奉他。耶稣他也说，我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不能够拜马门也拜神。耶稣基督他挥出这个断然的刀法。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是必须要非常果断的，不能够说拖泥带水，该果断的时候就果断。他非常的否定掉撒旦，告诉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的确食物是非常重要，但是人被造不是只有肉体而已。当我们是只有身体的话，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人身体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你看到的只是一块肉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感谢神，神创造我们不是只有肉体，我们有心灵，我们的心灵要存活不是靠着食物，当然我们的心灵活着是要靠着神的道。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来指示撒旦，告诉他们说，你应当要来敬拜耶和华，你应该来敬拜神，单一的侍奉他。这是耶稣他所提出来一些对策。那我们基督徒呢该怎么办？我们基督徒好，诗篇119篇105节那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还有呢，提摩太后书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读神的话。当然这个眼睛可以帮助我们看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或许眼睛视力不好，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听没办法看，但是可以听。这里讲到这个看读神的话语，不单单是用眼睛看，有的时候是用耳朵听，不单单是肉眼，而且也是心眼。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看它。有的时候我们拿起一本圣经来，我们看，哎，的确我看过了一遍了，我读过了，但不见得能够读得明白，不见得是真正读到了圣经的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去读，我们读的话也是要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心，让我们来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他去抵挡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他都是怎么样？他都是用神的话，对不对？撒旦他把神的话铺陈出来，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撒旦他常常是断章取义，撒旦有时候他也就是把它扭曲了一点。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个经文讲到撒旦他说他说神会吩咐你不，神会吩咐天使，差派天使来保护你，你可以从殿里上跳下来当你跳下来的时候，神会来保护你，差派天使在路上保护你。但是其实不是如此，当我们去回去读那个诗篇的时候呢，在那里的记载是讲到说，神在你一切的路上保护你，不是要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而是在他的路上来保护他。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神会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分得清楚，我们能够常常去分辨出来的话，我们就能够不会，我们就不会受魔鬼的当。好，另外就是就是要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诗篇第 一篇第二节那里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前一阵有人问说，哎，牧师，你的孩子怎么没有用圣经的名字哈？最近有人要生产了就是怎么为孩子取名哈？是不是用一些圣经的名字？我当时在找一些圣经的名字。那有人就说，哎，牧师，你的孩子怎么不是用圣经的名字哈？那我自己的名字呢？父亲帮我取的时候呢，是讲到圣灵光照，对，圣灵光照，灵光。但是呢，常常会被人家讲特别小时候，我的同学就说，你这人不灵光哈，根本不灵光哈，哎，常常会反而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因此呢，当时我把我大女儿取名的时候呢，没有取圣经当中某个人名的名字哈，但是也没有从圣灵当中，不，圣经当中的一些字取出来哈。其实有了哈，就是我的大女儿叫中文名字叫秋思哈，思哈，那是单名，大家都比较容易念嘛哈，也比较流行。那所以那个是特别，就是出自这一节，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是盼我的女儿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有福。为什么呢？当我们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可以在我们里面产生安慰，产生力量，并且带来鼓励，甚至有的时候会有医治的功效。当我们很多事情缠绕着我们，但是当我们突然领到受到神的一句话的时候，哎，这句话让我解开了，我就豁然开朗了，本来愁眉苦脸的，现在我突然开朗起来了。所以思想神的话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另外刚刚下面这一节经文里面是讲到玛利亚听到神的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怀胎生子，你要生的孩子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这个孩子是神给你的，是神的孩子，神的独生子，借着你生的。他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不敢相信，怎么可能，我还没有结婚，怎么能够怀孕？但当他领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在主面前来反复思想。当他反复思想的时候，我相信他当时一定会回头去看旧约，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有关于弥赛亚降临的这些事情。所以当他回去读，当他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读到那里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他反复思想并且去查考的时候，他心中得到平安了。他知道这不是偶然，他知道这是神借着他要把救世主弥赛亚生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需要花些时间去好好的思想。有时候这段圣经我不明白，但是如果我花点时间去好好想的话，有一天会让我们明白的。我自己也是常常在以前在查经的时候呢，也常常这一段经文真的是不明白啊，但是不明白我就把它放在那里，等一段时间去好好思考，哎，有一天真的明白了。玛利亚就是如此，她回去查考神的话，哎，她明白了，串起来了，知道原来她可以成为一个神一个非常重用的器皿，就是把耶稣基督生下来，神的独生子，这位弥赛亚借着他而降生。另外我们要练的另外一个武功是什么呢？就是学以致用，对不对？我们常说学以要致用，对不对？你学了很多，但是你不用出来，你所学的都没用，只不过放在自己的脑袋里面，那就没有什么用。如果只是放在自己脑袋里面，我们常常称这样的人是什么？书虫啊，是不是？书虫，你吸收很多，但是却不会用；读了很多，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把它消化，那就非常可惜。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领受神的道，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之后呢，我们是要把它活出来的，我们是要把它行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把它活出来， 不把它行出来，这些道对我们来讲只是脑袋的，只是在耳朵里面的，而不是在心里面的。当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又愿意行出来的时候，这才是合乎神的旨意。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道的功效。道不是说说而已，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去传主的道，我们或者是查主的道，我们只是在口中说很好，对不对？道必须要把它说出来，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它活出来。所以雅各书他在这里说，你们 不要单单听道，反而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反而要行道，把这个道把它行出来。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需要练一些武功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不需要练功，对不对？我们得救不需要练功，我们只要有信心接受主，我们就有生命啊。我们不需要练功，只要凭信而接受。但是呢，当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需要操练，需要操练，把这些功给操练出来。当我们这个道砸得越稳，功哈下得越大的话，我们就容易抵挡试探。哈，这几个功我们需要学哈。好，同样的，生命不需要武功，是不是？生命不需要武功。哎呀，你不要说我练武，练了个半天，我就生出来了，不需要，是不是？不需要。那生活要不要？生活要，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操练。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去操练，有些东西该学的你不学，你就没有办法去掌握一些东西，达到功效。好像我们拿驾照，对不对？有些新同学是不是来到美国就一定准备要来考一个驾照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座一些人哈你就需要学开车，你要学，如果你不好好学，考好多次都考不过，但最终你要拿到一个执照。当你拿到执照的时候，表示你前面花了功夫，是不是？生活是需要操练的，生命不需要。我们得救是不需要，你只要凭信心接受，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是需要操练的。刚刚提到我们要练的基本功是哪几个功呢？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勤目功。你就是多多用你的眼睛，无论是身体肉体的眼睛或者是心灵的眼睛，读神的话语。另外呢，读了神的话语之后怎么样？这是什么功？默想功。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常常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也不需要读太多，我们当然需要读，把圣经都读完之后让我们有概念。可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去好好去思想一句话，只要思想这一句话，那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多的收获啊。神爱世人，光是这一句四个字有多少收获吗？有多少收获？你去思想看看，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有没有听到什么分别？有没有什么分别？那有什么收获没有？好，当你强调神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人是服在神之下的，神是何等的尊贵的，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他是超越我们的。当我们读到爱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想到神就是爱，可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爱是人世间当中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东西。保罗也在强调，哥林多 前书十三章内强调最大的是爱，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最大的是爱。如果没有爱，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得救，如果没有爱，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交，是不是？神爱世人，世人不是光光我这个人，神不是爱个人，神爱世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既然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在主里面一起彼此相交？当我们去细细思想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在我们里面发酵，神的话语也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发现到神的道是何等的丰盛。所以回家再去把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思想一下哈。今天刚刚只是讲到神爱世人，后面的你们自己去思想，这是我们需要去练的啊。勤务功还有什么功？默想功。接下来是什么功？致用功。学要致用，当我们学了神的道的时候要把它用出来，当我们越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道不是在圣经上的道，这个道不是文字上的道，这个道乃是什么？我的道。神的道已经成为我的道，改变我的生命了，让我能够真是活出来的不是自己，活出来的乃是神。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活着，乃是耶稣基督，活出来是耶稣基督。这是神要我们操练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最后来把信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属灵高峰时警醒要落实，当耶稣基督他的属灵生命最强的时候，特别他祷告四十昼夜，祷告四十昼夜，那我们却发现这是最需要警醒的时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非常警醒，撒旦来试探他，但是他知道他需要守住，他要守住撒旦的攻击，不让撒旦有任何破口。以利亚他在属灵和他侍奉上最高潮的时候，却因为耶洗别王一句耶洗别皇后一句话，他吓死了。耶洗别托人带话给他说要杀他，他却从最高处落到最低处，最低谷的地方。在我们如果感觉到我们生命 很丰盛，属灵程度很高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要特别要警醒。试探来临时，勿被欲望使。撒旦他丢出这些话，这些试探的时候，其实如果耶稣他里面有欲望，他想要得着全世界，他想要去表现自己，他想要去证明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上了撒旦的当。该表现的时候是要表现，该显出能力的时候是要显出能力，但是不需要被别人操纵。我们的能力不是为了让人家看，能力乃是要叫别人得到益处，得到帮助的时候，那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欲望来侵蚀。另外靠主到迎敌，然后呢胜利必能实。耶稣基督他回挡撒旦的攻击的时候，都是用主的话，用主的话来告诉撒旦。撒旦讲的话有些地方是断章取义的，耶稣基督他就很清楚的把神的话来重新的告诉他，或者是引用圣经其他的话，神的话引用另外神的话来抵挡他，以至于魔鬼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最后他只好跑了。如果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呢，不妨找找神的话， 有什么神的话是刻在我们心上的？我们也看看圣经里面有哪些话语可以抵挡的。如果我们有这些话的话，我们就可以抵挡撒旦他要挑起我们心中的欲望。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忧伤啊，很容易怎么样落入沮丧当中，那我们不妨去想想神的话，想想耶稣，想想神哈，用笑脸来帮助我。既然神用笑脸来帮助我的时候呢，我难道还用哭丧的脸来面对他吗？神既然是喜乐的神，难道我还忧愁吗？不需要，是不是？有没有哪一个人是看到这个 John 那么喜乐的话哈，笑脸来迎着我的时候呢，我还一直哭丧着脸哈，这样就没有礼貌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发现，你看到一个笑脸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心也会比较开啊，也会比较开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好，荣华富贵扑眼前啊，只见耶稣不见钱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哇，很棒很棒啊！看到很多的荣耀在前面。当我们只是看到这些荣耀，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耶稣的时候，非常可惜啊！盼望我们看到那荣耀，但是看到是不是耶稣允许我们的，是不是神祝福我们的，要我们得的。保罗他向着标杆直跑，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盼望有尊荣，神也乐意给我们尊荣，我们盼望富足，神也乐意给我们富足，但是盼望我们不是只看到那些，我们也更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好，先求神国，练神道。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爱慕主的道，如果我们常常恋爱着主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跟神更加的连结在一起。本来我选这个字用恋的时候呢，我想应该要用练习的练，对不对？我们要操练神的道嘛，对不对？操练神的道才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嘛，要多操练。后来发现哈，如果说你恋爱着神的道的时候呢，其实后面你自然就会了哈，自然就会去操练了，对不对？当我们在相爱的时候，一对恋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当你爱一个人，你恋一个人，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对不对？不用他说你就会做了哈，他还没想到你就帮他想好了，是不是啊？恋爱是多么的奇妙，是不是啊？恋爱也是多么浪漫哈，多么带有着美好的憧憬的，是不是啊？小康、李金，你们恋爱，你们现在是正在热恋当中哈。我相信这个东西不需要我讲哈，就是盼望我们也是很恋爱着神的道。当我们恋爱着神的道的时候，其实我们自然就会去操练神的道。我们去操练神的道，就会把神的道给活出来。啊，胜利奖赏双来年。神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神也要我们过一个得赏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得赏赐，这是神盼望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得救，神也盼望我们怎么样得胜，是不是？神也盼望我们得胜，我们得胜之后自然会得到神的赏赐，这是神盼望给我们的啊。神也对我们有所期待，只要我们爱恋着神，只要我们愿意来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试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只要我们是常常的去把神的道给操练出来，或者是把神的道给传扬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赏赐。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就是从耶稣受试炼的这一段，受试探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有所学习哈。很抱歉哈，刚刚有点讲不太下去了，因为我发现好像讲这个武功 讲这个剑术有点不太属灵哈，所以给我有一些很大的障碍。不过感谢主，感谢主，当我们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要去到高山练武哈，而是说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知道，哎，我们很多是需要操练的。当我们越操练的时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更成长啊。好，最后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作为回应。